渴求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7月28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州塔克马所传讲的信息 Thirsting fo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728。谢谢你。我非常感谢你们的热烈欢迎和接待。那我要全心的对拉斯姆森弟兄对这些合作的传道人索斯曼弟兄，还有这里的每个人，以及所有参加过聚会的人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之一。这是因为你们全心的合作和祷告中的支持，我很感激你们在财政上全力的支持这次的聚会。那我知道他们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我非常的感谢。那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用在神的荣耀上，我希望神能千倍的回报你们。那神祝福你，大家请坐。那谢谢你拉斯姆森弟兄。那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聚会的人，每个在其中有份的人，我为这次聚会非常的感恩。那可惜的是这次聚会只有五天，那我真心这么认为。那我希望我们能在这里待上一个月，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进来。那如果这里碰巧有管理这个礼堂的人或者是组织，那我也要向你们表示感谢。那这个地方非常的好，音响也很好。那拉斯姆森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拿到了一个很合理的价格，我们很感激你先生，并祈求神祝福你所走的每一步。经过许多的试炼，那这次我终于来到了塔克马，但是我觉得那这次我可以奉主的名而来，那我喜欢这样来。那今晚我在这里的许多基督徒弟兄多次问我说，伯拉罕弟兄，你能到我们这里来吗？那我要他们给我写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我把这些放在一个文件里，然后当主带领我去了任何地方，不管他在哪里，我多小我都去。那这次我觉得我可以奉主的名而来，那我想这样更好。那我的心也听见了十年以来医治的见证而被搅动了。那我刚在门口遇见一位先生，那他跟我握手，那告诉我说，伯拉罕弟兄，我躺在那里得了癌症快死了，那癌细胞把我吞噬了。你上次来贝林汉姆的时候我完全正常了，那从此以后就好了。虽然现在就在这聚会的某个地方。那今天下午我遇见了一个人，那他说是在俄亥俄州的赖马，他从这里一路开到了俄亥俄州的赖马去参加聚会。那他当时到了癌症晚期，那长老会进行会，我相信是基督会，那救世军赞助了那次的聚会。那他处在癌症的晚期，那来到那里神医治了他，今晚还活着。那就在这里作为对主还有他恩典的见证。那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去阿尔伯塔，那是在阿尔伯塔的埃德蒙顿，你的牧师拉斯姆森弟兄过去曾在那里做牧师。那我当时在一个大的竞技场，那我猜想那里有几万人坐在那里，那大约十年前在那里。那后来我们去了卡尔加里，在默人竞技场，但这次我们要再去阿尔伯塔省，那上到埃蒙顿。那我本来想叫我小儿子约瑟上来这里，但我看见那他可能叫得太大声了，那所以他妈妈不得不把他抱出去。那我这个男孩是主借着应许赐给我的，他出生前六年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医生说我妻子不能再有孩子了，那他们必须都是剖腹产，说他受不了再生一个孩子了。那一天我在圣经里看到了约瑟的生命，我哭了。我走进一个小衣橱里，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勒斯，那我的衣服挂在那里，我哭泣祷告。那有一个声音进到衣橱里说，你要有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于是我就去宣布了。那大约四年过去了，那约瑟还是没有来。那最后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孩子了。那先说那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但约瑟要来了。那结果生出来却是个女孩。那这一下人们真是嘲笑我了。那他们说啊，我还以为你说任何主说的话都是对的。我说是的，我说约瑟会来的。他说你是说约瑟芬吧？我说不，这是萨拉。那萨拉和利百加现在就坐在这里。那所以大约过了四年，我们知道我们又要生孩子了。那医生说那不可能，但我说他会生一个。那他说别的我从未怀疑过你说的，但这次我真是要怀疑了。那四年又过去了，那妻子又要生孩子了，那我们真是很纠结。那他反应很厉害，那又很紧张。那位被医治的护士，梅奥的一位护士，本来得了癌症快死了，已经被放到了死亡名册上，是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在死亡名册上大约有十年了。现在他在克拉克县纪念医院做护士，是个健康完好的妇人。他刚得医治时体重只有40磅左右，大癌症协会认为他已经死了，那你给他们打电话就知道了。但他活着，活得非常好。我的每个孩子出生时他都在。那马西姐妹当时因为外出不在，他不能来。他和我妻子美达是密友。那有一位女士，那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预言说主差遣他来带领我。那他真的很不高兴。那因为我说不是主带领我，那所以他做了一个声明。他说当我坐飞机去南方时，那主会让我摔下来，但那事从未发生。那我还是照样继续。那他又说，当时我正出去打猎旅行，那个这个妇人传遍全国说我从一座山上摔下来，摔断了右臂。那结果到处都有打猎的人在找我，但一句都没有应验。那后来他告诉我妻子，或者说传话过来，那告诉众人说主会因为我不服从他要报应我，说这次我妻子要因生孩子而死。那结果这话传到了我妻子耳中，我可怜的妻子，如果在伯纳恩家有什么值得表扬的话，那就给我亲爱的妻子。他站在我和公众中间，38岁，头发都花白了。他征战的实在是太激烈了。神祝福他的魂。那于是我就上了格林斯米尔那里，那这是一个我去祷告解决问题的秘密的地方。那我绕过弯，那我相信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我，在那个山洞里。那我看见的光悬挂在树丛里旋转着，说转身回到你的车上，你的圣经是打开的放在那里。那当我回到我的圣经那里拿起经文时，是拿但对大卫说，你可以行你心里一切所想的，因为神与你同在。那天晚上主向拿但显现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不是从羊圈中招他，叫他不再跟随羊群吗？我赐给他一个名字，就像地上的伟人一样，无论他去到哪里，我岂不都在他面前除掉他的仇敌吗？我岂不是一直与他同在吗？我开始哭了起来。我上了车开回家，他正在出来倒垃圾。那可怜的妻子几乎走不动了，他紧张的直哭。我抱着他说，亲爱的，不要担心，现在没事了，一切都解决了。第二天早上孩子出生了。那当我跟一些更焦急等候的父亲们坐在房间里时，护士下来，他说伯纳牧师，我说是的夫人。他说你得了个7磅3盎司的好男孩。 我看见他说，约瑟，你用了这么久才来，爸爸真高兴在这里见到你。那他说，你给他起名叫约瑟，我说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不是怎么的，当我在我们的教会里时，你们许多人在婴孩洗礼的仪式上，那给他们洒水施洗，那没关系。那我们想要跟随圣经，耶稣抱起小婴孩为他们祝福了，那我们奉献他们。那不是怎么的，当我在祭坛前奉献这个孩子时，在神的启示下，那我说，约瑟，你是神的先知。那也许当我离开时，我祈求圣灵为了即将到来的时代，那如果还有的话，加倍的临到约瑟。那直到我再次见到你，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了你们，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做了一切，以我所知道的方式来介绍了耶稣基督。你们听从了，相信了，顺从了。那对你们许多坐在这里但没有去到祷告队列中，也许今晚不在祷告队列中的人，那你会发现，等我走后几个星期，你身体里的疾病得了医治。那你只要记下来，那看看那是不是真的。我以前从未说过这点，那是要稍微减轻一点压力，但我今晚就要离开了。那光一直在会众中向人们显现，那就像这样。有时候那我不能叫出他们来，但我知道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发现，那神已经这么做了。上次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圣灵说这些事情会发生，你们看到这是事实，那事情一定是这样。他知道人心中的意念，那只能是耶稣基督。那对你们一些新来的人来说，在我传讲信息之前，我想先说说这点，然后进行祷告队列。那可能这是你第一次来参加这些的聚会。那我想引用一段经文，因为今晚我的信息是关于救恩的，我不想把神的医治当作是主要的东西。神的医治是重要的事情，那我不是说神的医治和救恩是在同一个根基上。当你得救了，你就得救了，进入了永恒。但当你得了医治，还会再生病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了，但他又死了。那医治只是伴随着救恩的祝福之一，它是定金，它只是预付的定金，是确保你在末日要复活的保障。那我并没有宣称能医治任何人，因为我很清楚这不对。那你们也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医治病人，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医治病人，世上也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医治病人，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医治病人。那如果有，梅奥弟兄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说我们只宣称协助自然，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要是我在这里手摇启动车的时候，那胳膊断了，跑到医生那里边说，医生去赶快医治我的胳膊，我还得去启动车。他会告诉我，我的脑子需要医治，那是真的。他可以接好我的手臂，但只有神来医治。主行一切的医治，他能除去一个肿瘤，拔出一个牙齿等等，但只有神来医治。因为医治是繁殖细胞，那细胞的繁殖，那除了神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创造。所以那在聚会中，这些恩赐只是为了要带人们去认出主的同在，那就是这样。那我并不需要摸到你们，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道，并且相信他。即使你在玉米地里，在树林里，都会得医治，就像你在这个教会里一样，完全一样。医治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你买赎完成的工作，就像他买赎了你的救恩一样。那有人说，哦，十年前我得救了，请原谅，但你不是。你说昨晚得救了，请原谅，但你不是。1900年前 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你就得救了。你只是十年前或昨晚才接受了他，那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工作，这一切都在哥哥他完成了。那今晚这赎罪祭的每个属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就像那天下午在哥哥他所做的一样。直到耶稣再来，那时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这个了。那在聚会中辨别人心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自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那些异象就出现了。那人们可能会质疑，你去与参加过聚会的人，那些被叫出来的人交谈一下，那迷信兴起，疑惑，你说那厄尼范德勒，那一个人，一个科学家，那他发明了一种药，那他们有一种能够治疗啊，应该说是能帮助到关节炎的药，能排除骨头里积存的酸。那这种药现在在医学协会里，那要由全分商来制造。那刚在加利福尼亚兴建了100万美元的工厂。那从阿拉斯加来的路上，他在加拿大道森克里克南边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大草原城。那他下来注意到队列中辨别的运行，他说，你知道吗，这一定是聚会中的某个人，他认识所有这些人，那我要去骗骗他们。他去找了一个印第安人，把他带过来，给他弄了张祷告卡，让他进到队列里。那当那个印第安人走上队列时，圣灵说出了他的名字是什么，从哪里来，他的问题是什么。圣灵说，你有个儿子坐在外面，那他学习要当传道人。他说没错。我说，坐在这里的这个小伙子一个白人，是瑞士人，他心里很怀疑，所以就去把你带到这里来。那厄尼当场晕倒在地上。那三年之后，他接受了有福的圣灵。朋友们，这就像我面前的圣经一样真实，是从神来的。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做了同样的事。那还有一点，先知说会有一天，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说了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但到了晚上要有光明。那当太阳升起来时，是在东方，然后向西方移动，文明也随着太阳运行，从东往西。那我们在西海岸，这是最后的信息，太阳照在东方人身上。那在五旬节，神回到了教会，赐给了他恩赐，要了升上高天，赐恩赐给使徒。去世后，那有一日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他们有足够的光来行走，有教会，那有组织，人接受了基督，那他们有足够的光能走进来明白基督。但弟兄姐妹，在这个外邦世界和西方人中，太阳正在落下，五旬节那天所显出的同一个光正在向地上闪过最后一道光，在那个日子里的同一位基督今天仍然在，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心里很高兴知道这点，我们正行走在傍晚的光中。神祝福你们大家。那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那任何手能动的人都能够打开圣经，但若不靠着基督这位作者，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求主为我们打开这道。值得称颂的主啊，愿你永恒的祝福降在这群人身上。今晚拯救失丧的人，把那些曾经认识你但后来偏离的人再带回来，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愿这场聚会在这些人的心里一直被纪念，愿他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那在复活之后，在第一个美丽的 复活的早晨，那耶稣与人同行，与他们交谈。但当耶稣独自一人关门，关上门在身后时，他以某种方式显明了自己，即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他们就知道那是复活的基督。借着你的同在，愿我们像那些门徒一样去，不但去到耶路撒冷，还是要去到地极，说1900年前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仍然活着，因为他向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愿每个传道人得到鼓励，祝福那些关闭了自己的教会而在这次聚会中合作的人，神来愿他们的教会成长，祝福这城里整个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每个教会，愿有一天在基督身体被带走之前，有一个大的聚集，大的震动来到，赦免我们的罪，今晚把你的祝福赐给我们，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因为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作为要读的神的道，那我们翻到诗篇63篇，再读一两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我们这里有一节最不寻常的经文，那当我第一次读到那节经文时，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无法理解诗篇作者所讲的。当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伟大的了。那所以我想，当诗篇作者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时，他思想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他心里一定是想到了什么。那所以学习了一会儿后，我开始记得生命有许多不同的意思，有时候那种人们所说的生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生命，而是一种歪曲的生命，因为只有一个生命，那就是永恒的生命。那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永恒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那任何偏离那个的都是歪曲的东西。那罪只是义被歪曲了。那如果我能说清楚一点，一个人娶妻生子，这是合法的，合法尊贵的，但一个没有嫁给这个男人的女人， 跟着作为妻子生活在一起，就像着自己合法的妻子那样生活，那就是歪曲了。所以所有的不义都是义的歪曲。那说到生命，不义的生命不过是歪曲了那种真实永恒的生命。那许多人认为喝酒赌博说这是生命，许多时候人们脑子里那就像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那她可能很漂亮，那穿着很漂亮，那走在街上，那男孩子向她吹口哨，那她扭着咯咯的笑，那抽着烟，她认为那是活着，但事实却是那是死亡。圣经说活在宴乐中的妇人活着也是死了。那对肉身来说它是生命，但对灵和魂来说它是死亡。那许多时候年轻人那变得很受欢迎，那他们跟人群出去，那喝多了酒，他们走到地上成了一个小丑或模仿者，那他们举起手来说这就是生命。哦，我朽坏的弟兄，那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但你却称那是生命。那不久前我在一个大城市里，我们正在举行一场复兴会。那天晚上当我去到我的房间时，有一个美国著名的俱乐部或会所，他们正在开庆典或某种大会。那我注意到人们在喝酒胡闹，那这个有几百个房间的大酒店，那当我上到我的楼层走出来，我开始往右走，我听见有人在吵闹，我看见沿着门过来两个年轻的女子，那可能在25到30岁之间，那可能还是母亲，那把他们的结婚戒指摘掉了，那他们穿着内衣，那些男人们把他们从一个房间拉到另一个房间。当他们经过时，我退到暗处观看，那并为他们祷告。当他们中的一个出来时，那两个女人都很漂亮，也许丈夫还在家里照顾孩子，那他们称那是无害的乐趣，这是最大的罪。神要让你为此交账的，他不会说你是无罪的。那当他们出来经过时，他们手里拿着一瓶含着酒精的饮料，那彼此递给对方喝，他们醉的都不能说话了。其中一个把酒瓶打开喝了一口，递给另一个说，我们家的老公要是知道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会怎么想。那另一个把他的脚踢向空中，把衣服拉到头上喊着 Whoopee， 这才叫生活。我走到中间，我说女士那是死亡， 那么抓起那瓶威士忌，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但那活在宴乐中的妇人，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那个不是生活，那是死亡。那种的生命变得如此可怜，以致人们拿枪把自己打得肝脑涂地。你无法说那个是大卫所说的生命，不，那是一种歪曲的生命，这是魔鬼想让你活的生命。那注意，那种被歪曲的生命是从魔鬼那里得来的灵感，那种生命变得可怜。从富人到穷人的各个阶段，那我从未见过，那我有幸能进到国王的宫殿里，从那里去到最底层的贫民窟，那我一生从未见过一个知足的罪人。没错，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快乐或满足。我见过他们富到有保镖随行，我见过他们穷到乞讨为了能喝口酒。那从一个到另一个，最终没有满足。那他们怎么能称那是生命呢？那你都想要自杀，你还怎么能称那是生命呢？那不是生命。那如果魔鬼不能让你做那样的事儿，他就做别的事儿，他会让你成为一个绅士，那你会诚实的偿还债务，你会善待自己的邻居，你甚至加入教会，以为自己有生命，但那仍然是死亡。人若不重生，就绝不能进神的国。如果魔鬼不能让你明白真理，他就把你推下深渊。所以加入教会并不是生命，唱赞美诗不是生命，传福音不是生命，你只有一个方式可以拥有生命，那就是认识他。你不是借着知道自己教会的教理问答而得到生命，你不是因着认识圣经而得到生命，你是借着认识基督，是你的罪预先得着赦免而得到生命，这是你唯一能得到生命的方式。那再注意，是什么使你想要过那种享乐的生活呢？那是因为神让你渴望生命，神造了你，你的特性。今晚地上没有一个男女，那地上从来没有一个男女，在任何时候，地上没有一个人不是渴望一些东西，渴望享受的。神在你里面造了那种渴望，他造了那种渴望使你能渴望他。你怎么敢用罪来满足神放在你心里对他的圣洁渴求呢？你怎么敢用电视上某个粗俗的节目来满足神放在你心里对他的圣洁的渴求，而不是去了永生神的教会呢？ 你怎么敢把威士忌、香烟还有毒品导入你的身体，眼目观看情欲，为了满足神放在你里面对他的神圣渴求呢？我的朋友，在审判的日子，如果你不能借着从那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源而喝水去满足那个渴求的话，神就会要你为此交账的。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从生命的水里喝水，那个才是你渴求的。你从一个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有点什么事发生你就跑去看，有点什么主意兴起来你就去追捧，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投身此泉，历去全身罪迹，你要是能来到这里那有多好啊。那有一次，据说有个著名的航海家从一个小岛经过，那里的女人歌唱得非常的美，那会把水手们都吸引进去，然后那里的人埋伏好，等他们一进来就从埋伏中出来把他们杀死，并夺走他们的船据为己有。那这个著名的航海家想听那种的音乐，那于是他用塞子堵住他水手的耳朵，要让他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沿着这个岛的边上航行。那当岛上的人看见船驶来，那女人们就唱起了梦幻般迷人的歌曲。那这位航海家大叫着要他的一些水手把他解开，因为他想吩咐他们马上把船驶进港里，但水手的耳朵被塞住了，而且根据他的命令不许拿掉，直到他们到达某个地方。那他被绑在桅杆上，那在那里大叫，那最后终于到了目的地。水手们为他松了绑，把耳朵上的塞子拔掉，他们到了城里，来到一座大房子里，那一些著名的歌手在那里，那带着永活基督的大能唱着福音的诗歌。那当他们航海要回去的时候，水手们对他说，航海家，鸟们再把你绑在桅杆上，免得你被诱惑进去吗？他说，不，不用管我了，我听到了比那好得多的声音，以致那种的歌声对我已经死去了。弟兄，当一个人来到基督的泉源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洗，世界上的事儿就都死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他会去参与那些的事儿了，他找到了更好的东西。那这是多么的真实，渴求哦。那大卫说，我渴求你，我的魂渴求你，好像干旱无水之地。大卫是个喜欢森林的人，他知道怎么过野外的生活。那我相信是在诗篇47篇，他写了这节经文，说，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在非洲和所传道的不同的地方，那赤鹿那是一种鹿，那有时野狗追赶这些小家伙，那他们有一种精明的方法可以放倒鹿，那他们用犬齿来咬住鹿，咬住鹿的耳后根， 把尖牙镶进去，那然后摇动整个的身体，那狼也会做同样的事，它会咬断鹿的喉咙，那颈动脉是在这侧面，那些大牙咬到那里，那鹿马上就死了。他们还有另一种行事的方式，如果他们咬不到耳朵后面，那或脖子，他们就会咬住鹿的侧面。那当野狗或狼咬住鹿的侧面时，那他就摇动整个的身体，让鹿失去重心，那很快鹿就被野狗盖住了。他们会把鹿肢解撕成碎片。那有时候如果鹿动作快，他们可以摆脱野狗，那狗咬住它，但如果它咬的不是很牢，鹿要是跳到一边，咬住了侧面的狗会撕下一块肉来，那鹿要是伤得不重，有时它会很快挣脱野狗。但是他不能跑得很远，因为他在流血，那除非他找到水。那我打过鹿，也观察他们，如果他能去到水边，他就能生存，但如果他找不到水，他就完了。大卫用了一个最美的描述，他说如鹿切目吸水。那只小鹿受了伤，流血要死了，那要么马上找到水，要么就要死亡。你能想象它吗？它发热流血，猎犬在后面追赶。那当它抬头时，它四处嗅着寻找，它在找水，它必须找到水，否则就完了。我衰败的朋友，扭祸了，从阴间来的猎犬今晚正在追赶你们每个人，我们必须找到基督，否则就灭亡了。我的魂渴求你，好像鹿渴求溪水，他必须去到基督那里，不然就灭亡了。那是给教会的，是给全国的，是给世界的。看看今晚我们所处的情形，他们可以从莫斯科把炸弹投在这个房顶上，在雷达的引导下，他们可以用雷达和卫星定位，想投到哪儿就投到哪儿，能炸出一个175英尺深、方圆15英里的大坑。他们的手指已经扣在了扳机上，我们这个国家也能用同样的武器投在他们身上，取决于谁先扣动扳机，然后事情就爆发了。难怪今晚世界都在颤抖，一台大戏已经准备就绪了。有一次在南非，我去猎狮子，我去到一群土著的背后，那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是一只小羊，它在吃草。那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家伙开始变得很紧张，我想这小动物出了什么问题，我用望远镜看，什么也看不见，但这只小羊变得非常不安，而几分钟前还很安静。我刚好把望远镜对准一片黄色的草丛，我注意到有两只耳朵竖了起来，小羊看不见那头狮子，但这个小家伙里面有种本能让他知道麻烦临近了，他紧张的都不能吃草了。我观看着这个场景，见狮子像只大猫一样俯伏着穿过高高的草丛，悄悄地爬过来，它能嗅到羊，但羊嗅不到狮子，但羊有一个本能告诉它 死亡和麻烦临近了。如果神让一只羊知道什么时候麻烦临近了，那岂不更能让人知道麻烦临近了吗？现在是该来到基督那里的时候了，不要试图用世界上的事来解渴，那是歪曲的生命会把你送入阴间。离弃你罪的道路，寻求基督还有他的义。因为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今晚就站在这会堂里。就像古时的约翰说的，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复活的基督已经连续五个晚上把自己彰显在台上还有会众中，那个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才是你需要的。所以我的朋友们，今晚在你观看这场聚会时，在你现在正在听的时候，我祈求神向你打开一个泉源，使你能从那泉源中喝水，你就永远不会再渴。想想吧，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想一想，死亡就在你身后，那火急的追赶你。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他都照样会追上你的。你想现在就来到白白赐给你的生命之水这里吗？我的罪人朋友们，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见到对方。你们愿意举手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本来弟兄在祷告中纪念我，我举起了手，底下这里有人吗？现在我对自己诚实，神祝福你女士。还有人会说，本来弟兄请在祷告中纪念我，神啊，我现在我接受你，接受你的儿子做我个人的救主。你愿意举手吗？在底下还有人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弟兄，愿神祝福你。那很好，那回到我的右边，愿主祝福你们。那很好，现在还有人要举手说，潘兰弟兄，现在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们。那我们就要结束聚会了。你会说请纪念我，我要在这里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吗？你愿意举手说请纪念我，波兰弟兄吗？没错，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姐妹。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你愿意举起手吗？你可以那么做。现在在底下的，在我们去到楼上之前，你愿意这么做吗？那大约15个，神祝福你。我看见了你的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在后面的那位弟兄，那很好。哦，波兰弟兄，我知道我去教会，但我神祝福你这里的姐妹，神祝福你女士。我去教会，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对，我想要正确。神知道我想要正确。你愿意举手吗？在我右边楼上的那里有人会说，波兰弟兄请你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女士。那有人说，那神祝福你女士，那很好。波兰弟兄，等一会儿你就要祷告了，请在祷告中纪念我。我相信你，神祝福你弟兄。我现在要举手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波兰弟兄在祷告里纪念我。就在你今晚离开这会堂之前，你愿意这么做吗？请举起你的手，那我肯定会做的，神必看见你。你们愿意吗？楼上右边的，再过一会儿神祝福你。那在这里的这位先生，我看见你的手，神祝福你坐在这里的男孩子，那很好。还有吗？神祝福这边的这个年轻人，我看见你的手了，神必定看见。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你愿意举起手说请纪念我吗？现在楼上这里的，在右边的，现在我们去到另一边，去到我的左边，那边的人愿意举起你的手说，波兰弟兄，请在祷告里纪念我，我需要，我晓得我爱喝那泉源的水，我晓得正确，超越一切属世之事，因为我晓得再也没有什么剩下的了。你愿意举起手来吗？ 在楼上左边的，有人愿意说请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先生，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在楼上最后面那里的，没错，愿神祝福你，那很好，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肯定看见你的手，对自己诚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说，我们在他的同在中，现在这群人坐在这里的人，主耶稣的眼睛正看着你，如果那不是真的，我就是一个假先知。神祝福你，在最后一排的那位姐妹，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女士。在会堂的其他地方还有人吗？那任何地方请站起来，然后不管什么方式，神祝福你坐在楼上右边的女士。那很好，神看见你的手，有个记录的天使正在把它这个记下来。某天也许医生来到你家，可能还没到早晨，摸着你的脉搏摇头说不能做什么了，你快死了。当你躺在枕头上快死了，胳膊上的血管开始变得冰凉，你会很高兴你曾向基督举起了手。但如果你应该那么做，而且神也告诉了你，你却没有，到时你再想举起那双冰冷的手就太迟了。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刻，你要是以我为耻，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后面的那位弟兄，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小男孩。你若在人面前认我，我必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认你。如果你在人面前以我为耻，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我要以你为耻。我爱你们，你们说，巴兰弟兄，你为什么讲的那么直接呢？神祝福你先生，你为什么讲的那么直呢？哦，弟兄，要是神能让你有幸越过时间的帷幕就好了。你们看到的这事儿就发生在聚会上，圣灵带着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东西来到了这一度的空间。我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这么说不是在夸口，我是怀着敬畏和谦卑而说的。我知道如果没有基督，你就失丧了，弟兄，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救你。不要因能行善事加入教会而被欺骗，那只是另一个被歪曲的生命。任何你凭自己所做的事都不是属神的。神帮助那些不能帮助自己的人。如果你只是戒酒，说我知道我应该戒酒，我要每个人都为我祷告，说我能戒酒。然后你出去说，如果我再喝一点酒，你们还是去打我的脸。那他们那样做了四五次，结果你戒酒了，但他仍然没有用。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必须是一个进入你里面的出生，然后那些东西自动就完了。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吗？在祷告前还有人吗？好的，现在我们低头。主神呢，创造天地的主，毫无疑问，今晚坐在这里的这一大群人中，有三四十个人举起了手，他们思想这些事肯定已经很久了。他们翻来覆去，但今晚不知怎么的，在这个断断续续的信息里，神对他们的心说话了。因为经上记着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经上还记着说，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不用再担心了，如果他们是真心的话，那所有旧的东西就都过去了。他们绝不会再受审判或被定罪，他们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成了他身体的一个成员。那个身体已经被审判了，神不能再审判那个身体。经文说，当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什么永生赐给了他们， 把健康、快乐、喜乐赐给了他们。愿他们在自己住的附近找到一个教会的家，在基督的身体里成为一个忠心的肢体，直到你召他们回家。愿他们在最后的时候能听见你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入主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喜乐中。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我把他们作为这个信息的果子奉献给你，神的借着你的道和力量持守他们。阿们。那我意识到今晚我必须把我的信息缩短，因为我意识到这点，所以就不能照着所该有的方式去思想，但我希望神也能让这个落在基督徒的心里。圣经说，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哦，我的魂渴求他。那朋友们，你们每个举手的人，那今晚在这里的至少有三四十个人是接受基督的罪人。如果我圣经没读错的话，你举手的那一刻若是真心的，那你就成了基督的一个肢体。耶稣说，那我知道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有人认为你应该先受洗，你应该做这做那，但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我看来这就结束了。那你说，布兰弟兄，你举手是什么意思？这就够了吗？绝对是的。那天晚上我说了这话，就值得重复一下。那根据科学的定律，当你举手时，你违反了一切的定律，违背了科学。你是地上的受造物，地心引力会使你的手下垂，在你里面有一个灵，一个超自然的东西，是科学所找不到的。圣灵对这个说话，你违背了科学，向你的造物主举起了手。我现在借着这么做，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你这么说，你的魂做出了那个挑战科学和引力的决定，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这证明你是个基督徒。愿神祝福你们勇敢的魂。那这个医治聚会一结束，我要请你们上来这里，站在这个祭坛周围，向神献上感谢。那这会坚固你。那请应承我，你们明天去这里附近一些好的教会，跟牧师好好交通一下，说牧师，那天晚上在聚会上我感到很奇怪，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我举起的时候，因为传道人问是否有人要接受基督，我这么做了，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人了。你现在开始活了。那你说，我想要成为你教会的成员，那我要尽我所能的尊敬耶稣基督，他会很高兴接纳你的，我知道他会的，他会感激你的，神会感激你的。你现在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做一个真正的工人。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欢迎他们？那作为基督身体里的弟兄姐妹，请向神举手，也欢迎刚才那些在基督身体里举手的人。那神祝福你。那接下来那是我们的医治聚会。那看表，现在才九点半。那现在是九点半，我们要举行医治聚会。那不是说我们要医治任何人，而是我相信神必尊重他的道，我相信主的同在就在这里要医治病人。那不但借着我的祷告，也借着你们的祷告。那只要祷告。那有些人也许从未来过这里，所以我想为了他们的缘故这么说。那当耶稣基督在圣经中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多少人知道希伯来书13章8节是这么说的？ 肯定是的。那么我要问你们，那这是真理还是错谬？这是真理。那么如果它是一样的，它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能力上是一样的，行动上是一样的，态度上是一样的，不然它就不是一样的。它是耶稣，这是唯一的不同。但圣经说它是一样的。那如果它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来问一问，如果耶稣像1900年前在加利利一样在这里，他会不会挺起胸膛说把病人带到我这儿来，我要医治他们？耶稣说他从未医治过任何人。有人知道这点吗？耶稣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那当他经过一大群瘸腿瞎眼残疾的人时，他发现一个人躺在担架上，因为主告诉他那神说的他会在哪儿。他说你愿意得痊愈吗？他说没有人能把我放到水里，当我要来的时候，有些比我快的人就先进去了，那些人比他跑得快。那耶稣说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没有一点疑问，他顺从了，他拿起床就走了。他从未质疑说因为我能做这事吗？我没有什么力量，我已经这样38年了。他从未这么想过，他只是听从了。后来耶稣做了这个声明，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多少人知道这是圣经里的约翰福音5:19，耶稣基督说除非神显给他看，否则他就不会行一件神迹，会超自然的方式行事。那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让我们来稍微看看他，留意他。那开始施工的时候，当人们来到他那里，他知道他们是谁，他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他告诉了他们。当时的教会说他是个算命的，别西卜，鬼王。我们都知道算命是出于魔鬼的，但他们没有花时间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事。今早在早餐会上，我对一些基督徒和传道人讲话，那么有多少人曾读过读者文摘上那关于唐尼马丁得医治的文章？那唐尼马丁的神迹，那大约3年前读者文摘在世界各地刊登了这件事。那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聚会。那奇怪的是，佩珀太太的文章正好在这之前也跟着来了。但你注意到他的利与弊吗？神是如何显明自己的？那不要疑惑，丢掉你所有的想法。那记住，那是圣经。如果我传讲的东西不在圣经里，那我就错了。那如果灵的运行不符合圣经，那我就要小心了。但如果是在圣经中，那是同样的灵在他们身上，因为它是一样的。那我相信，那除了我不是在批评罗马天主教长老会、五旬节派或任何的教会，我相信圣经是神的根基。在旧约里有3种方法可以知道一个信息是不是真的，首先当然是律法，但接着是做梦的或先知。那他们有称为乌灵土明的东西，那圣经学者知道的是什么？那是亚伦的胸牌，胸牌上有12个支派，那还有他们的石头，那就挂在殿里。他把先知带到这个面前，那先知说预言，说出所说的话。如果一个超自然的光没有照在乌灵土明上面，那不管他看起来有多真实，那他们都会拒绝所说的。那不管梦看起来多么的真实，如果超自然的光没有照在乌灵土明上，他们就拒绝所说的。那当亚伦的祭司制度被废除时，那个乌灵土明也被废除了，但神仍然有乌灵土明，那就是这本圣经。如果做梦的说出他的梦或先知的预言，那传道人的讲道，但他若不在神的圣经中，他就不会在这里闪烁，那就对我来说就是错的。但如果他闪烁，是神说这是真理， 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他就必须在一切的事上照他以前所行的去行，否则他就不是耶稣基督。我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他今晚行了他在加利利所行的，那会众中有多少人能够举手说，亲爱的神，那这必加增我的信心，我要尽力活出更好的生活，我就更有信心知道你正与我们同行。你愿意举手向神做见证吗？天父啊，作为你疲乏的仆人，有一天我要传讲我最后的一篇讲道，我要做最后一次生命，我要做最后一个祷告，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到时我就必须在审判中与你相见了。至圣的父神啊，我祈求你今晚以最不寻常的方式来拜访我们，我们不是那些必须要看到神迹的人，我们不追求神迹奇事，但这是因为道必须应验。经上记着说，耶稣行了那些事，为要使道可以应验。外邦时代正在接受最后的呼唤，世界正在接受最后的呼唤。神啊，我们觉得你近了，要在这傍晚的光中彰显你的爱，我们祈求你成就这事。现在我把我的魂身体和灵交托给你，我祈求愿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信心所充满，使圣灵今晚在我们中间行神迹，来加增我们的信心。一些亲爱的牧师、宣教士和传福音的人开了很远的路坐在这里，只是为了得到一点的动力。神啊，这比药店所有的维生素更好，这能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新的盼望，我们渴望看见他有福的同在。正如大卫今晚在我们圣经的课程中所呼喊的，说主啊，我看见你的能力正如在你的圣所所看见的，我的魂渴望看到，那是今晚我们献给你的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位弟兄说方言，另一位弟兄翻方言。阿们，我们为此而感谢主。又有一位弟兄说预言。 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了，那就是叫祷告队列，观看神的荣耀。你发祷告卡了吗？一到一百，什么字母？祷告卡 C， 他发了一到一百。那让我们从一号开始，是有一号祷告卡 C 一号，能举下手吗？他转过身来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瞧，因为他相信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那确实止住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不是旧约，那是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那如果你今晚用你的信心触摸他，你怎么知道你是否摸到了他呢？他必须以人的方式对你说话，让你某种方式知道他触摸了你，那这样你才能够知道，对吗？你只要仰望耶稣并相信。有多少人全心全魂的爱主？那太好了。那据我所知，你们对我都是陌生的。那我看着会众，看看我能不能看见我认识的人。那让我们看看在祷告队列中是否有我认识的人。那如果你站在祷告队列中，那我们这有多少人？十个。你们所有在祷告队列中的，那如果你不认识我，请举手。如果你不认识我，也庄严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对你一无所知。那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好的，会众中有多少人在楼上或在任何的地方知道我不认识你或关于你的任何的事情？那请举手。好的，看到了吗？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假的，那你愿意来取代我的位置吗？那我欢迎你。好的，弟兄，愿主应允他，弟兄，我祈求神医治他的身体。那告诉他要相信，要有信心。你相信对吗，弟兄？继续按手在他身上。我们要看神说什么。我无法控制这个，我不能够控制，而是他控制着我。还少祷告卡11、14和15号。祷告卡11号。不是14号。14号在吗？好的。那另一个是什么？15号。那是祷告卡是什么？11号。那有了吗？还没有。你是11号祷告卡吗？女士。那这位女士来了。好的。那那下面还有多少张祷告卡，请举手让我们看看有祷告卡的人。那会堂里有30或40、50个有祷告卡的。好的，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结束这队列，那我不知道，那可能连那神可以离开我们，那这就是我就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但你瞧，圣经说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三个见证人是一个确认。那如果圣灵在这房子里面运行，证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并把这荣耀的事赐给我们，那记住，不管神多么能高我，如果他不能高你，那也行不通。你是那位做这事的，是你的信心。耶稣从未说：“嘿，女士，过来这里，我要医治你的血漏。”是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瞧，那是你的信心。你是个怀疑者吗？那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说：“不但先生，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信。”我说：“这本来就不是给不信者的，他只是赐给信的人。这不是给不信者的，他们会灭亡。”那我不知道。那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这点。我绝对是个加尔文派的信徒。我相信按神的道，一些人被预定得永生，一些人被预定要被定罪。那圣经说，以前的人把神的恩典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他们是预定要被定罪的。没错。那如果你神不愿任何人灭亡，但作为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 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他是无限永恒的神。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你会发现他告诉他说，我恨以扫爱雅各，而这两个孩子还没有从母腹里面生出来。没错，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万事。既然神从起初就知道他是个不信之徒时，你怎么能让一个不信之徒成为信徒呢？那不是给他的。神说，我为了同样的目的兴起的法老，让他做他所做的。这个不在乎那愿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对不对？肯定的。那我要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你们在下面的几分钟里为我这么做。当音乐开始响起，圣灵开始降下来的时候，请你们给我15-25分钟的时间。那请你们做妈妈的管好自己的孩子。那我知道今晚人群中有患癫痫的，那是在塔克马吗？是在塔克马。那他们在台上有个孩子或某个人，我相信是在台上癫痫病发作了。那我竭力让人们保持安静，那举止端正，那当我祷告的时候低着头，但他们不愿那么做。那我请他们那么做，当时有一个批评者坐在滑冰场的看台上，那我告诉他不要那么做。那他让我知道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是一次公开的聚会，我说那就随你吧。当那个灵离开这个孩子时，他去到了那个人的身上，结果他也得了癫痫。你们在聚会中有谁记得这事吗？看了吗？我坐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罗，当我们祷告时，那六个传道人和那28个会众都不愿低头。有一个癫痫病发作离开了那个在台上的人，结果这28个人从那高贵的教会来的人都得了癫痫，倒在地上把椅子什么的都给踢翻了。那据我所知，他们的余生都是这个样子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一位城市的官员，那想傲慢，他站起来想要说点什么。我说，先生请坐下，我在帮助一个病人。他说，我厌倦了这种心理学。我说，神会为此而审判你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拿蒂诺这里，他妻子在泥泞中拉着我的裤腿，他把我从他身上拖走。她丈夫疯了，坐在那里像那样哈哈哇哇啊，在那叫，满脸都是胡子，完全的疯了。这事发生在大约4个星期后。她是从凤凰城来的一个官员。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朋友们，你是在跟来自灵界的打交道。多少还记得《使徒行传》19章，当时一个人以为在那赶鬼，下去叫一个癫痫的人，他说，我奉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吩咐你们出来。魔鬼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但你是谁呢？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些鬼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他发作了，在街上乱跑。所以要存敬畏的心，有真正的敬畏。那注意，那看这边，那照着吩咐你的去做，全心相信，安静坐着敬拜神，说，神啊，请怜悯我。那看看我们的主会为你做什么。这个是我真诚的祷告。好的，这是要来的这个人吗？好的，来吧。那我要，那请不要走动。那你要是这么做，那这就是问题。奉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我把这里的每个魂都放在我的控制下。安静坐着。你是一个灵，在你走动时就会干扰。你说，巴兰弟兄，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耶稣要求他们那么做呢？为什么他要把所有的人都从雅鲁女儿家中赶出去呢？才能让他得医治。那现在要真正存敬畏的心。那女士，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一生也从未见过我。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从未见，我从未见过你，你也从未见过，因此我们完全是陌生人。我们两个人都向神举起了手，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彼此一无所知。那这妇人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她可能是个批评者，她可能病了，可能是为了别人，她可能是财政上的麻烦，可能是家庭的问题，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这不是同一个约翰福音第4章的画面，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呢。这里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相遇，就像当时一样，我们的主正坐在井边等候，他打发门徒去，一个妇人上来打水。 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是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他说你们犹太人问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现在注意他，耶稣跟他说话，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向我求水喝，我可以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耶稣在做什么？他在接触妇人的灵。你们借着天父告诉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在去耶利哥的路上，他是从耶路撒冷去了山下，但他绕着山上去到了撒玛利亚，因为神差他去了那里。那神差我来塔克马，有个妇人在我面前的祷告队列中，我知道是神差我来这儿的，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说的就是真话，我讲的是真理。也许神会那么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他可以这么做。那如果他这么做了，而你还是不信的离开这里，求神怜悯你罪恶的魂。那我只想跟你谈谈，那你只要回答，这就像耶稣对妇人所做的一样。耶稣跟妇人谈了一会儿之后，他说去叫你的丈夫来，那是他的问题不是吗？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五个了。那妇人没有说他在读我的心思，而是心灵感应。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看到他是怎么进到那个恩赐中的吗？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得到一些东西的原因，这是玛利亚得到一些东西的原因啊，或马大。他说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你若求神，他必赐给你。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听我话的呢，听我话的就有永生。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即使他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说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到世上，看到了如何敬畏的去了神的恩赐面前吗？耶稣说你的兄弟必复活，就是这样，这取决于你的态度。那个用破布蒙住耶稣的脸，用杖打他的头的罗马士兵说，如果你是个说预言的，就告诉我们谁打你，那我们就信你。那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神不给人当小丑，他肯定不会的，他用他的能力来使他自己成为大荣耀自己，他是沉默的神。那我再对你说话，如果神启示给我，知道我们这群会众中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今晚有几千人在看着这个场景，那我们两人都在神面前宣誓，承认我们彼此不认识。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那我不知道的是什么，那你来这儿的目的，那你愿意接受吗？那如果我说哦，你病了要得痊愈了，那你有权怀疑这点。但如果他启示出来，那如果你是残疾的，我说你是残疾的，如果说是你的眼睛，那可能是你的眼睛，但你不是神机，任何人都能看见你戴眼镜，你的眼睛不好。但是如果启示的是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那肯定就是神了，我相信他会这么做的。那如果会众还能听得见我的声音，那妇人似乎变小了，我跟他中间好像有一个影子，一道光。这妇人正在受苦，是的，她病得很重，她有许多问题，这妇人的肠子有问题，是结肠炎，我相信医生诊断说是结肠炎。那医生是个比较瘦的人，他说是结肠炎，我看了一些关于脚底的事啊，你还是扁平足，那个骄傲你，那是真的。那然后你有某种的出血，出血那是真的。那我看见你从房间里出来时盘子掉了，你很紧张烦躁，你到了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忧郁的感觉，太阳下山时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见你坐在椅子上往外看，透过窗户看着夕阳，你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是真的，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还有一件事，我听到你在房间里的祷告，是在床边，你祈求神赐给你圣灵的喜，你正在寻求神，那是主如此说，那是不是真的？每一点都是真的吗？你现在相信什么？你能对会众那么说吗？姐妹说，甚至对医生的描述都是对的，他瘦高秃顶，你看到吗？ 天上的神知道我对这妇人一无所知。有什么？那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要对你说这点，我的姐妹，当你来这里时，笼罩着你的黑影已经离开你了，你得医治了，欢喜的上路去感谢神们。阿们，走这边。那我相信你是今晚第二个来这里的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不认识吗？从未见过或遇到过我，我也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对吗？我没有说他要告诉我，我不知道。但如果他那么做，你愿意接受吗？你知道这必须来自一个超自然的源头，你会接受那是什么？如果你相信那是神，你就会从中受益。如果你不接受，那么在我看来那是罪。圣经说你去吧，不要再犯罪，罪就是不信。去吧，不要再不信，免得你遭遇更糟糕的事情。现在一个很强烈的东西来到了讲台上，那不要那么做。我们不是在这个空间，那你们这里的科学家，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三个空间，而是另一个更靠近神的空间。瞧，那到外边去。你相信神会赐你心里所愿的吗？姐妹说，我见过了医治了我的孩子，你看见了医治了你的孩子。我见过了医治了别人，你见过了医治，你相信他被医治吗？好的，那你往这边看，那只是要接触你的灵，相信神必做这事，我谦卑的请他那么做。那如果会众还能听得见我，我看到这位女士病得很重，首先她非常紧张，那是因为她生命的周期，她的年龄导致的，她有神经紧张，她患了妇女病，妇科病，那妇科病被诊断出是肿瘤，医生说是肿瘤，你要动手术了，那应该动手术了，那是主如此说的。这是真的吗？姐妹说那是真的，你相信吗？每个人都信吗？现在让我们祷告。姐妹，那我们低头的时候，你们大家都低头，这是称颂的主啊，我祈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医治她的身体，让她知道神的基督曾对井边的妇人说话，在这里有一个可怜卑微不配被高抹的人站在这里，愿神的大能和荣耀彰显出来，愿每个疑惑都从这妇人身上消失，愿他靠着神的恩典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你好吗？坐在楼上穿着蓝裙子的女士，你得了高血压对吗？坐在那里的，你相信神？那乔女士，你身体很重，头发花白，患有高血压，正在为自己的医治祷告。那这位女士就在我前面，那第二排，没错，神已经医治了你，奖赏了你的信心，回家好了吧？阿们。这妇人摸到了什么？她摸到了水，她离我有30或40码远。在楼上刚刚得医治的女士，我不认识你，对不对？你不认识我，对吗？但你只是在祈求神触摸你，那他做到了，他因你的信心奖赏了你。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就像他一样，你去祷告，相信神必医治你。那是同一位耶稣，他永远是同一位主耶稣。他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年轻的女士站在我面前，现在你知道你是在某个东西面前，因为我正看着那女孩，照片上的光现在就降在这个女孩身边。那如果你意识到一种甜蜜慈爱亲切的感觉临到你，请向会众举手， 你知道你的弟兄站在这里是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我之所以说弟兄，是因为你是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你看上去像个健康的妇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如果那是对的，请向会众举手。但如果天上的神向我启示，那你继续闭上眼睛，这样会众就知道这不是心灵感应。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基督，相信是他在这里说话吗？你愿意那么做吗？像这样挥挥手。那这位女士不是为自己站在这里，她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个妇人是她的亲戚，那是她的姨。她不住在这一带，她住在一个像平原的地方。她是从北达科他州来的，她患有极度的紧张，她有属灵的问题，她还有溃疡，那是真的。不仅如此，这个聚会中还有一个压力在拉动，这是另一个女人。那妇人与你同在，是你的姐妹，你现在正在为她祷告，想让她的腰得医治，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事实，不是吗？如果是，请举起双手，你去接受吧。你的手帕，把上面流着泪的手帕送给你所爱的人，奉基督的名得医治。你若能信，那请不要走动，我正期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相信会的，我整天都在祷告，祈求今晚能有一个大的突破。坐在那里的女士，你有神经性的毛病，对吗？神刚医治了你。那人你后面第二个座位的人有高血压，坐在后面的就在我正对面。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痊愈了吗，先生？如果你相信，亲爱的先生，你就得了医治，耶稣基督是你痊愈了。阿们。你正被身上的一个瘤子困扰着，女士。没错，虽然这个瘤子向我隐藏，但如果神向我启示的在哪儿，你们会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跟这女士交谈的越多，那我们两个现在都受膏了。那你知道这点，女士？瘤子是在你的乳房上，是在你右边的乳房上。我看见你们从别的城市来，你不是从这城来的，你是从这里北部的一座城来的，这是一座有许多山岭的城市，西雅图。没错，回西雅图去吧，相信神，瘤子就会离开你，主如此说。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相信。我不认识你，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谢谢你，太太，我为此很高兴。那个胆囊的病，那你得了感染，你要动手术了，你相信病现在就会离开你吗？那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除去她的痛苦。神的这个伟大教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去相信吧，病会离开你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鼻炎吗？是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就能得着。坐在你旁边的又怎么样呢？ 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胆囊和心脏病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弟兄，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你全心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之前在我的聚会里得了医治，那是在塔克马吗？那是大约十年前，九或十年前。那所以我不可能知道，那天晚上站在那虽然你站在这里，但到了明天即使我遇见你，我也不认识你了。他是在队列外没有接受祷告就得了医治，只是在聚会里得了医治。那当然，那时我对你一无所知，对你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果神要启示这人来这里的目的，会众中有多少人会说，我现在就接受基督做我的医治者，我和这个人举手，我们彼此不认识，据我所知今生从未见过，那么你就相信，来让这个人做判断。如果神会应允的话，那我不知道，我们要求他，愿神应允这个我的弟兄，把你的问题揭示出来，让会众，让我相信他们真诚地举起了手。你患了某种的瘫痪，有点像肾中毒，没错，那是因为你只有一个肾，你有前列腺的疾病，导致你晚上起床，我看见你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做过手术，那至少在40或50年前，那个肾脏被切除了。弟兄说44年前，那是对的，是吗？那基督医治了你，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奉耶稣的名快乐吧，神祝福你。那我现在变得极其虚弱，那什么呢？是因为会众，我想捕捉到会众，我实在做不到，每个人都在相信，拉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断的涌来，那没问题，只要继续相信。那你跟人们交谈的越多，知道的就越多。但我之所以不断的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是因为要两三个以上的见证人来证实。那站在这里的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根本不认识对方吗？我们平生只是第一次见面吗？好的，那你来这里一定是心里有些东西，那我不知道，但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接受这是基督要你来得医治吗？你会吗？会众中每个受苦的女人，会众能答应他们会做同样的事吗？愿天上的神应允这点。没事，我们都在神面前举手，证明我们彼此不认识。你患了某种胆囊的疾病，一个妇女病，那是真的。那我看见有东西在动，我听见有东西在灵里说话。那等一等，是的，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但如果神告诉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你是查理斯怀特太太，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欢喜的上路去吧，你得了医治，姐妹，神使你痊愈了。那你可能认为这是心灵感应，我知道这是从会众的什么地方传来的，但我还没找到。那如果我愿意，我会把你叫出来的，没错，于是把手放在我手上，是的，病人。那如果神启示给我看这里，那看来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吗？请举手。你可以离开讲台了，你的心脏病已经接受了，你继续欢喜吧。那女士，你这样握住我的手，如果神这样向我启示你有什么问题，你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你愿意，就把手从我手上拿开。好的，我看到他们想走出，那不，你是在街边上走到一边，关节炎，没错，欢喜的上路去吧，相信神。当还坐在椅子上时，你的心脏病得了一治，上路欢呼感谢神吧。那握住我的手， 那这样我就不用接触会众了，只是一种接触的方式。如果神向我启示，那你看这边或这边哪里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吗？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愿意，请把手从我手上拿开。会众相信吗？如果你愿意，请向神举手。父，这取决于你了。我看见那个女人在呕吐，那是胃病，那是胃酸，那绝对是的。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可以离开讲台得痊愈吧，欢喜快乐的去吧。好的，来吧弟兄。在你上来时，当然你能看见影子，你意识到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相信基督能把死亡变成生命使你活下去吗？你信吗？癌症对他来说就像牙疼一样，但如果你相信，那东西就会离开你。你相信吗？过来让我们祷告。我要问你一件事，那这里有些东西认识你呢？那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你相信的是基督吗？如果是这样，我就被那个膏抹了。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相信我是个信徒吗？那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基督是这么说的吗？那是2000年前说这话的同一位基督，他一直活着，他说了这话，今晚就在这里印证这是真理，那么你就一定能得医治，对吗？神的怜悯这人，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我们挑战魔鬼来决斗。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晚就在我们中间行这些的事。人们，许多人来自世界各地，却没有看到这个，因为他们对神只有一个头脑上的概念。但那些从圣灵重生的人，知道我们的灵与圣灵同作见证，证明他们是神的儿女。在哥哥他的光中，我挑战这人生命中的仇敌，面对他的信心，我说让这个恶魔离开他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欢喜快乐吧弟兄。你认为当你坐在那里时，腰上的病离开你了吗？如果你信，就继续吧，阿们。是的，只要全心相信。那如果我告诉你，当你坐在那里时，主耶稣已经救了你，那会怎么样？你愿意相信我所说的吗？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阿们。你是印第安人吗？我想是的。在你我之间有东西在滴落，那是血，这说明你是糖尿病。那胰岛素是很好的东西，胰岛素是药方，但基督是治愈。今晚你愿意相信他吗？那让你我去哥哥他来输血。耶和华神呢，请怜悯这个可爱的妇人，原来创造了血细胞的耶稣基督强大的医治能力，把这血中的糖分取出来。我们祈求你应允，当医生再次给他验尿时，愿他大吃一惊，说女士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得了医治。这样他就会转身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我不配的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是的，我要说那不要担心，那个男孩他会没事的。你相信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么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我就请你做一件事。那索斯曼弟兄或比利他们中的一个拍了我的腰，那就证明我太虚弱了，他们要把我从讲台上带走了。那我知道我该走了。那我要对你们说，如果我在这世上再见不到你们了，我已经说出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也同样被印证了。我奉主的名这么说，在这里的每一个病人，如果你是个罪人，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如果你是个不信的，承认自己是不信的，但你现在相信神，那么在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如果所做的一切事都被神完美的印证了，我的话肯定也被神印证了。我已经把它说的告诉了你们， 他转过身见证我所说的是真理。那我要你们彼此按手，整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病人。没错，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你从未见过的东西。我相信你会看到你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一只鸡。我觉得根据神话语的光和圣灵的见证，今晚我们在这里战胜了魔鬼。我相信他的宝血正滴在每个魂上，他的圣灵在过道这里上下运行，来恩膏人们。撒旦，这场仗你输了，从这些会众中出来，从人们当中出来，我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命令你出来，离开这群会众。愿每个人都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相信自己被神的能力医治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对我来说，整个会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银河系一样，那是你的信心。凭信心行事，如果你相信，就站起来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称颂主，让我们举起手将赞美归给主。我们每个人，神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场仗撒旦打败了，耶稣基督赢了。